金砖会议不和俄罗斯无缝合作，习近平尴尬。AUKUS 协议，澳洲造船厂扩建费用或达200亿。政策转弯，台湾对新核能技术态度开放。美国调查以色列袭击伊朗计划的情报泄露。目标中共，美国重启二战对日投原子弹机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22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在10月22号至24号在喀山举行，是在2006年成立的国家间机制。俄罗斯在2024年担任该组织轮值主席国，印度总理莫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将参加该会议，中共党魁习近平亦将赴俄罗斯同普京会面。21号，金融时报有分析称，如果北韩介入俄乌战争，目前俄乌战场同朝鲜半岛将构成联合行动趋势，即一方的波动必然触动另一方。而在朝鮮半島，中共的角色是關鍵的，如果決定實際介入，則中共不單止會對朝鮮半島產生壓倒性的影響，同樣亦會戰略性影響俄烏戰爭的結局。不過由於美國的關係，中共或更致力於朝鮮半島，美韓將聯手在半島施壓北韓，特別是如果北韓對俄烏戰局發揮關鍵性作用，則北韓遭受攻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资深媒体人庞中对本台记者说，我觉得就俄乌战争方面，俄罗斯和北韩伙伴合作远远超越了俄中合作。另一方面，俄罗斯作为这次峰会的东道主，普京的风头一定会胜过习近平，这个可能都会令习近平感到尴尬。另外，金砖组织亦面临成长的烦恼，中印俄各打自己的小算盘，随着金砖的扩张，各国的利益和立场都有差别，在具体议程上达成广泛共识的困难就越大。所以中共想用松散体系的金砖作为武器，成功挑战美国的西方世界，依我睇亦是镜中花水中月的中国梦，到头来亦是一场空。同一日，时评人江心哲在节目中表示，这次习近平去金砖见普京和过去不一样，因为有一件事令习近平非常尴尬，就是北韩出兵俄罗斯打乌克兰战争。在普京看来，习近平要帮助结束俄罗斯战争其实非常容易，只要习近平宣布无条件支持俄罗斯，再派出10万志愿军到俄罗斯参战，乌克兰就没有胜利的希望了。因为乌克兰要打赢中俄这两个第三大军事强国根本就没可能，那乌克兰就会考虑停战了。但是习近平不肯直接帮普京，普京内心对习近平的不满是毫无疑问的。现在这样，金正恩和习近平就被比下去了。金正恩出兵俄罗斯的一个主要想法，是北韩军队自北韩战争停战以来70几年来没有打过仗，如果能够学习俄罗斯的实战经验的话，将来和南韩发生武装冲突就会有很大的优势。另外，北韓是中共唯一簽署過共同防衛條約的國家，至今有效。中國和北韓友好互助條約規定，一旦一方受到任何一個或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另一方將竭盡所能提供軍事援助。所以北韓採取軍事行動前應先和中共商量。不過出兵幫俄羅斯咁大的軍事行動，金正恩居然不同習近平商量，就将习近平推到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了。10月21号，澳洲政府为了扩建珀斯造船厂，以便为 AUKUS 协议核潜艇提供停泊建造新型军舰，澳洲纳税人可能面临高达200亿澳元的费用，将成为联邦政府最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2021年，为了抑制中共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时任澳洲总理莫里森和美英首脑宣布了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协议。造船厂只是 AUKUS 协议中基础建设中耗资巨大的其中一个， 此外，擴建阿德萊德造船廠核動力潛艇將在這裏建造，以及在東海岸建立潛艇基地，還要添加幾十億澳元。澳洲政府一直不願意揭露 AUKUS 協議各部分的具體細節，這項協議涉及美英和澳洲交流海軍核子推動技術。珀斯的造船廠還計劃根據政府的持續海軍造船戰略，建造價值100億澳元的新型多用途護衛艦艦隊。根據 AUKUS 協議，核潛艇將於2027年起部署在珀斯，政府正急於在西澳擴建停泊和維修設施。一位消息人士說，該公司提出的選項費用在120億至200億澳元之間，增加干船澳是優先事項之一，是一種特殊的停泊設施，它允許潛水艇和軍艦脫離水面進行維修，同時亦能減輕悉尼現在只有一個干船澳的壓力，需求量很大。另有消息人士說，為減輕納稅人負擔，澳洲政府正在考慮和私人公司合作。另外，美國第一副國務卿坎貝爾在上個星期五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表示，在 AUKUS 協議中與軍事技術合作有關的第二部分明確指出，日本是 AUKUS 潛在合作夥伴名單中的第一位，美國和日本保持著非常密切持續的互動，在日本的幫助下，美國正將自己建立的軍事聯盟移到中國周邊。另外，美日共享情报至关重要，日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五眼联盟的成员，而美国希望日本继续发挥这一作用。有专家分析说， AUKUS 五眼联盟最初创立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压制中共，但需要被赋予某种亚洲风味，更加贴近中国边境，所以除了日本，南韩亦被列为 AUKUS 的第二批潜在合作伙伴。彭博社17号报道了对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的采访内容。卓荣泰在访谈中表示，台湾对采用新核能科技的态度非常开放，台湾政府释出对反核立场的反思最明确信号。就事件，台湾行政院21号强调，政府并没有立场转变的情况。卓荣泰在专访中说，只要台湾内部对于核能安全达到共识，对于核废料的处理得到好的方向和保证，大家有高度的共识，我们可以公开讨论。在2030年前，台湾没有产业供电方面的问题，希望能接上这个世界的潮流，能够接得上新的核能技术。彭博社认为，谈话内容反映执政民进党在反核的传统立场出现转变。在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导致福岛电厂核灾难后，台湾社会出现对核电的疑虑。不过在人工智能热潮下，台积电等晶片制造商用电需求不断增加，考验政府的反核立场。另外，台湾民进党政府乐见台积电的海外扩张。卓荣泰在专访时将海外扩张与同志同道合民主国家建立更紧密关系两者作联系，以反制中共。卓荣泰亦希望国际大厂如辉达、英飞凌、超微到台湾嚟设研发中心。至于卓荣泰的发言是否代表政府对新核能接受度已经开放，正在准备，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对于未来的新核能技术、核能的发展，卓荣泰已多次对外说明，在安全、核废料的处理问题得到解决、社会有共识的三个前提下，政府都采取开放的态度，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态度，并没有所谓的立场转变的情况。目前台湾面临的核后端、核废料的问题需要专业人士处理。因此，卓荣泰在专访中亦提到，他会要求台电不能够令核电厂管理人员因核电厂停止运作而离开，必须维持这些原来的人员，不单止应付未来新的核能技术的研发，亦要应付核废料等核后端的处理或法令变更的可能。目前台湾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将兴建中的电厂如期完成，亦要持续开发多元绿色能源，除了目前运转中的风力、光电、水力，未来亦将对氢能、地热等新能扩大研发。 十月二十一号，多家媒体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对两份机密文件的泄露深感担心。文件包括了美国对以色列袭击伊朗计划的评估。柯比表示，目前官员尚未确定这些文件的发表是来自黑客攻击还是内部泄密。两份文件似乎出自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并上星期五被发表在和伊朗结盟的 Telegram 账户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第一篇文件的标题为以色列空军继续准备对伊朗进行攻击，并进行第二次大规模部队演习，描述了弹道导弹和空对地导弹的处理。第二篇的标题是以色列国防军继续进行关键弹药准备和秘密无人机活动，几乎肯定的是为了袭击伊朗，讨论了以色列无人机的行动。文件中还提到以色列的核能力，即使现在美国和以色列都没有正式承认这一点。文件被标记为一级机密，并在五眼情报联盟内部共享，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纽西兰和澳洲。一位前美国情报官员告诉 BBC， 这种未经授权公开文件可能是为了揭露计划中的报复行动规模，目的是为了破坏这次行动。柯比在星期一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还有其他机密文件会进入公共领域，拜登总统将积极监督调查，查明这些文件是如何泄露的，并听取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应对措施。美联社报道，美国正在调查这些资讯是由美国特工故意泄露，还是由黑客攻击窃取的。另外，文件似乎基于10月15号至16号的卫星资讯所编写，涉及的相关美国机构及以色列政府目前尚未公开发表评论。10月20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队正在整修位于西太平洋的天宁岛，岛上的军用机场以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亚洲冲突。这个机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用来对日本投掟原子弹，现在美国再次使用它来对抗新的敌人中共。近几个月，美国空军人员在闷热和潮湿充满昆虫的环境中，使用斩刀等工具每日清理大量废弃物，还用 GPS 在森林中标出旧跑道的边界。天宁岛是北马果亚纳群岛的一部分，曾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的重要基地。1945年 B-29 轰炸机在这里起飞，对日本投下原子弹，战后这个机场被废弃。美国现在担心中共的火力能覆盖美国在日本和关岛的大型空军基地，会削弱美军的空中力量，因此美国计划将飞机分散到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多个机场，包括盟国的基地和民用机场。美国太平洋空军副主任温克勒表示，对任何7000英尺长的跑道都感兴趣，希望能尽量使用这些机场，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所有飞机集中在一个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的地方，这样部署更灵活，亦不容易被摧毁。不过分散部署有很多困难，比如在远距离地点维持供应很难，飞机离主战场越远就越难参与战斗。大多数这些机场都位于美国境外，比如日本和菲律宾。如果飞机没有维修人员支持，那在战斗中毫无用处。美国现在的大部分挖掘和铺设工作集中在第二岛链，这些地区包括美国的海外领土和一些美军可以进入的国家，在这些地方升级基础设施相对容易。2023年底，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拨款$7,900,000用于整修天宁岛的机场。今年四月，美国空军又向天宁岛投入了$4,900,000，用于恢复这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场。另外，美国近期亦重启了一些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基地机场。 美国太平洋空军副主任亨通表示，任务非常困难，美国空军必须遵守当地的环境规定，负责的区域内有些设施已经很残旧了。另一个挑战是后勤保障，战争期间如何运送设备、燃料和支援人员亦是一个难题。兰德公司研究员海姆指出，现在驻扎在天宁岛的美军面临物资运输困难，岛上居民已有约2000人，没有医院，物资需要通过飞机运送。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